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警方假借所谓基因检测 DNA 技术诬告赵秀环；宁夏银川中级法院非法驳回姚小燕上诉；新疆发改委党组副书记田玉军被查，曾经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日前以一份真相资料上发现有法轮功学员赵秀环女士的 DNA 基因为由，对她非法判刑2年3个月。这是当局玩弄科学技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新手段。现年68岁左右的赵秀环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2020年11月21日她被警察绑架，警察声称在某小区门前停放的自行车及汽车雨刷器上发现法轮功真相资料共有7份，其中一份真相资料经过基因检测 DNA 比对发现有赵秀环的 DNA， 海淀区法院以此对他非法判刑。赵秀环于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法轮功前他患有乙肝，在传染病医院住了很长时间，又在中医研究院治疗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治好。一位中医大夫对他说，我们没有办法，你看看练练气功能否管用。后来赵秀环就找到了法轮功，练功后他的身体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原本争强好胜的赵秀环在修炼法轮功后变得心态祥和，遇事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丈夫家兄弟多，她谦让包容，和睦相处，同时也改善了婆媳关系。她的平和善良，工作中的任劳任怨，在周围人中赢得口碑。然而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赵秀环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多次遭当局迫害。2002年赵秀环被非法判刑7年，被劫持到北京女子监狱。赵秀环遭狱警反复折磨，如罚站导致双腿肿胀，被逼弯腰90度后再被两个人骑上去，狱警陈静还强迫他劈叉，双腿必须与墙根并排拉齐，导致赵秀环几乎窒息，身体严重受伤，尿血，腿部伤残。2015年6月，赵秀环向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于同年7月被北京石景山分局国保警察伙同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在石景山看守所3个月。2020年11月21日赵秀环被海淀区曙光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海淀看守所。次年6月11日海淀区法院对赵秀环非法开过一次庭，之后再无消息，直到最近才得知赵秀环已被海淀区法院枉判2年3个月，目前他仍被非法关押在海淀区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宁夏自治区银川市法轮功学员姚小燕女士就自己遭西夏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提起上诉，该案于去年11月7日被银川市中级法院非法驳回，终审维持原判。现年42岁的姚小燕于2021年12月2日在自家门口被银川市永宁县公安局警察绑架，第二天被非法刑事拘留，12月30日被银川市西夏区检察院非法批准逮捕。去年6月21日西夏区法院对姚小燕非法庭审，姚小燕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所谓犯罪事实和罪名均予以否定，认为起诉书中的指控均不能成立，没有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辩护人在提交法庭的辩护词中表示，本案违背了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的司法办案准则，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有罪，证据不足，尤其是 DNA 检测来源存疑，或为造假诬陷。有法律界人士对该案分析认为， 在银川市中级法院的这份刑事裁定书里，没有显示履行检察职务的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的具体名称和姓名，以及相关检察意见。这证明该案二审法院没有通知检察机关对该案进行法律监督，应属违法，也是无效的。银川市中级法院涉及此案的审判长是某警，审判员是孟家鹏、黄琼，书记员李慧荣。据明慧网1月19日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改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田玉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审查。近两年来，新疆共有13名中共官员落马，他们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新疆政府对法轮功迫害非常严重。2019年，新疆当局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清零行动以来，当地所有法轮功学员都被骚扰过，直到现在骚扰还在持续。据悉，只要在明慧网上出现新疆地区法轮功学员的名字和被迫害的案例时，警察就把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全部抓起来关押，逼迫家属说出迫害文章是如何出现在明慧网上的，同时进行抄家。只要抄到一片纸上有法轮大法的内容，就想尽一切办法罗列罪名重判。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田玉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意大利政要支持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中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1月26号，意大利法轮大法学会代表来到位于罗马的总统府，递交了民众的请愿签名集，呼吁意大利政府要求中共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停止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并敦促意大利政府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对中共活摘中国法轮功学员器官展开国际调查。这次行动得到意大利政要们的支持。意大利前国会议员、欧洲制止酷刑委员会意大利代表伊丽莎白·赞博鲁蒂女士对法轮功学员代表说，我们有责任在各种场合制止共产党政权强行摘取法轮功良心犯器官的暴行，从这些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者身上摘取的每一个器官，都是对整个人类社会所施加的前所未有的暴力。意大利参议院议员罗伯托·兰皮对法轮功学员代表说，中共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绝对是既定的、严重的和暴力的，他剥夺了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所赋予中国人的权利，因此意大利政府和议会应采取明确的立场，保护在中国和世界上修炼这种功法的人，这非常重要。几个月前，多位意大利议员签署了欧洲议会的一项决议，该决议谴责在中国屡屡发生的活摘器官事件，并呼吁意大利国家相关机构成员评估和审查他们与中国有关机构就该主题的合作条款中的有关移植医学研究和培训，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旅游行业中以游客身份在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并提高前往中国旅游公民的意识。2014年，意大利特别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意大利参议院人权委员会承诺政府重新考虑 与中国在有关器官移植方面的培训计划。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85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喜得大法病魔消，提高心性多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4日。1999年初，自家哥嫂向我弘法，讲述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他们学大法后，身上的病都好了，特别是哥哥的腰椎间盘突出，不能干活，行走都直不起身来，在医院治疗一个多月也不见好，学了法轮功就奇迹般的好了。当时我想，这是什么功这么厉害，这么神？于是我向他们借来了法轮功的书看。第一部分，喜得大法病魔消。我开始只是抱着了解的心态去看，看着看着就觉得书中讲出了许多道理，人为什么会得病，怎样做一个好人，失与得的关系等。太好了，我即刻决定学练这部大法。嫂子给我请来了《转法轮》这一包书，教会我五套功法。此后一有空我就看书，渐渐地明白这是让人修炼返本归真的书，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从内心深处感到这大法的美好。无论工作怎么忙，家里家外的事怎么多，我都坚持看书学法练功。过了约有半年时间，一天夜里突然感觉来病似的，肚子疼得厉害，上吐下泻，身体发烧，出现的症状就像以前患结石一样，肚子疼得满炕打滚。我想，这是不是像书上师父说的宵夜反应？我是在宵夜呀。丈夫担心让我去医院，我对丈夫说，师父管我了，给我去身上的业力，不用去医院。丈夫听我这么说就没有再说什么。当我疼得难忍时，就让丈夫帮忙打开录音机听大法音乐，听着听着疼痛减轻了，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天亮时我感觉好多了，两天后完全好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时不时地出现感冒症状，嗓子疼、咳嗽、发烧这种情况，每年都有那么几次，我也不当回事，两三天就好了。自得法至今就再没吃药打针，真是无病一身轻。第二部分，坚信大法不动摇。1999年7月20号，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发动了对大法的疯狂迫害，动用了全部的国家机器，污蔑诽谤大法，残酷迫害大法弟子，制造谎言毒害世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邪恶迫害，我不断地对自己说，我修炼的是正法，走的是正道，按照真善忍做人没有错，我绝不放弃大法修炼。每天面对电视、报纸的反面宣传，我不听不看，让自己时刻保持头脑清醒。我是一名教师，学校领导知道我修炼大法，找我谈话，开始试探我是不是真的学大法，问我对法轮功的认识。 我告诉校长和书记，大法能强身健体，叫人做好人，列举身边学大法身心变化的事例。这两位领导听完没说什么。在2008年的一天，校长找我说，有人举报你学法轮功，此事发到区党办网上。在上级的压力下，校长找我让我放弃修炼，并找我身边的同事、我的朋友、我的丈夫，让他们劝我。我依然不为所动。最后校长和书记再一次找我谈，两人一起向我施压。我在心里不断地发正念，坚定一念，绝不听从你们，兼修大法不动摇。他们见无论对我说什么我都不吭声，只好结束谈话。那几天同修都帮我发正念，所以领导背后的邪恶被铲除，对我也恶不起来。还有同修让国外同修给校长书记打电话讲真相，看来他们真的明白了。校长又单独找我谈，说他接到境外电话，接着向我道歉，说上次谈话态度不好，言语过激，请我原谅。我说，校长，那些我根本没往心里去，我不怪你。校长又说，区领导要来，我说这事我能处理好，你们不用来。校长明白真相，帮我挡过这一难。第三部分，提高心性，看淡名利。在教学工作中，学校每学期都搞质量检测、期末测试，而后在同年级排名次。学了法轮大法后，我不再看重名次，若考不好时，首先找自己的原因，对个别学生知识有欠缺，就利用课余时间给予补习，有时利用休息日把学生带到家里辅导。有一个四川转来的孩子没有妈妈，爸爸打工又没有时间管他，我每天放学带他回家看护写作业，饿了给吃的，衣服脏了给洗。我为孩子们所做的，家长们过意不去，给我送这送那，我推辞不要，实在推辞不掉，我再买其他礼物送还。有时赶上过年，我给孩子红包，同时勉励孩子们好好学习。我跟家长、学生们关系相处得很融洽。我时常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要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绝不随着下滑的社会道德随波逐流。平时对班级有问题的学生，经常用电话与家长沟通，家长知道浪费我电话费，就给我手机充话费。我知道后马上将钱退回，并告诉我是修大法的，随后给家长讲大法真相。由于自己能按大法中真善忍的法力去做，并将这一法力贯穿在日常的教学中，引导学生诚实不说谎，友爱同学，尊敬师长，与同学闹矛盾要退一步，学会忍让宽容他人，学生们不仅学会做人，而且也爱学习，任教的学生成绩都不错，不争名次，反倒名次排在前几名。由于自己任劳任怨的工作表现，无论换哪个领导都非常认可我的工作，他们都知道我学大法，我的工作表现和精神状态展现出大法的美好。领导不知我学大法时，我多次被评为区市教学骨干，可知道我学大法后，即使工作再突出也不再表彰我，这对我修炼人来说早已看淡。第四部分，在工作中救人。我在工作中利用一切机会救度身边的人，有同事、保安、家长、学生，给他们送真相册子、台历、神韵光碟。有时不方便面对面讲，我写条子告诉大法真相，劝三退。有一次学校的广播在中午时播放污蔑大法的内容，我听到后赶紧找到负责老师，告诉他别对大法犯罪，毒害全校师生。他明白后就换了其他内容。还有一次，学校按上级要求让每班贴宣传邪教的漫画，内容是关于法轮功的， 我班那份我给处理了，可其他班级又贴在走廊，又贴在教室后面的，我在学生放学后去一一清除掉。事隔不久，又下发宣传单让学生带回家让家长签字，远离邪教。其他班都照做了，我当时在办公室里就拒绝拿着宣传单。第二天我正上课，书记敲门进来，向我要那家长签字的宣传单。他明明知道我没下发那邪恶的宣传单给学生。我说，现在正上课，下课咱们再说。书记出去了，下课了他没再找我。下午去中心校开会，书记就把这事告诉校长。校长开完会让我去他办公室，问了宣传单的事。我说，法轮功是好的，不是邪教。把这邪恶不实的宣传单发给家长学生看，这不是害人吗？校长听后也没有追究，还说，人是应该有信仰，但你也得注意保护好自己。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肩负的神圣责任和历史使命。明慧网提倡资料点遍地开花。2005年，在技术同修的指导和帮助下，我购买了电脑，配置了打印机，供给身边同修讲真相用的，还有同修要看的周刊。在整体救人的项目中，与同修一起去法院，对同修被非法开庭近距离发正念，一起去异地发真相资料，贴真相粘贴，挂真相条幅，用手机自动拨打真相电话劝三退，遇到有缘人就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我庆幸今生成为大法弟子，我要珍惜这万古的机缘，继续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做的，完成历史使命，兑现史前誓约，随师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守所里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5日。2015年，我因为实名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本地区610、国保、派出所等人员非法抄家、绑架，被关进本地看守所。我没有经历过这种迫害，我一直堂堂正正做人，工作中兢兢业业，多次被单位、部室评为年度先进个人。没想到，为了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反而被关进了看守所。我没有害怕，我就按照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将计就计的法去做。不管在哪里，我就做好三件事。在这黑窝里，我照常可以学法、背法、默写经文，照样要练功、发正念、除邪恶、讲真相、救人。我不是来受迫害的，只是换了一个环境修炼而已。第一部分，给同监视的人讲真相，做三退。第二天，我就开始给监室内的人讲真相，有时当众讲，有时给单个人讲。我讲法轮功真相，讲三退保平安，讲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得福报等等。有机会就讲，除了两个人没加入过邪党组织以外，我先后给同监室内的其他人都做了三退。我是新来的，按规定，白天要连续一个星期午休值班， 晚上还要轮流值夜班。不论白班、夜班，我都利用来学法或者练功。为了晚上有机会练功，我经常替人值夜班，有时是零点到凌晨三点，有时是凌晨三点到六点。有一天要值下半夜的班，我就和值上半夜班的人打招呼，请他到时叫醒我。可他没有叫我，而是叫醒了我要替班的那个人。早上我问他，怎么没叫我呀？他说，看你睡得那么香，还打呼噜，真不忍心叫醒你。他们都知道我是无偿替人值班，在那种环境中，我看到了善在这些服刑人员的心里扎了根。我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用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来证实法轮大法是正法正道。除了讲真相，让他们选择了好的未来，我在生活上也尽量为他们着想。天冷了，热水有限，我从不去打热水，就是下着雪，我也是用冷水。每天两顿饭，都只有半盆汤，一点点菜叶，我都不吃，让给他们。我就用菜汤泡饭，填饱肚子就行。因此，专管监视的警察把监视负责的人找去询问我的情况时，他们都说，这老太太真是个好人，不抢热水，吃饭不吃菜，菜让给年轻人，等等，尽说好话，这是他们后来告诉我的。我还把默写的师父的经文、红银、论语等给监视里的人看，有人说讲得真好。有时我还给他们讲善恶有报、六道轮回。人要做坏事，就不会转生为人身，只能转生成动物等等。那天女警察也在场，她当时就大声招呼，你们听到啊，要为善，要为善呢。这个监视有两个负责的人，俗称牢头。我给其中的 Z 讲大法真相，他很认同。我把师父红银二中的陶、杰等诗词给他看，他说他要自己抄一遍保存。我还告诉他要多多净念九字真言，会有福报，说不定还会被减刑。 Z 被重判15年，当时还有10年，他听后猛然地抬头看着我，我肯定地点点头，他很相信。从那以后， Z 经常在放风的时候在院子里大声呼喊，法轮大法好，一边喊还一边用掌拍打着隔壁监视的墙，可能他想让他的同伴也听到法轮大法好吧。第二部分，医务室里善的氛围。我到看守所的第三天，女警察就带我和另一位女同修去量血压。医务室里有一位男医生，是负责人。他跟我说，昨晚值班，看到有人在练法轮功。这个网是连线的，有人在看守所里练法轮功，要被上面看到，那就麻烦了。他说他当时就想制止我练功，又一想真善人他是认同的，就没有管。这是个明白的人，他在选择自己的未来。由于经常被要求去量血压，我和同修配合，同修发正念，我就找机会给医生们讲真相。在那种环境中，不能系统的全面的讲，只能智慧的讲。其实当时我怎么讲的自己也没理顺，都是师父在加持我救人。医务室还有一位女医生，她对我说，到我这里不管你是什么信仰，我都是一样对待的。我想以往有同修给医生们讲过真相了，他们才会有对真善忍的认同。她还说，你们法轮功的人都很善良。他还说了两位同修的名字， 我们给医生们讲九字真言保平安，善有善报。那位男医生当时很开心地对女医生说，我们以后有法轮功的保护了。看到他们那么明白真相，真为他们高兴。第三部分，摄像头选择了自己的未来。有一天晚上，别的人都睡了，我就开始练静功。我的铺位正对着摄像头，我就在心里和他沟通，给他讲真相。你是电子生命，大法就度一切生命，其中也包括你。你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我在这里练功，你不要摄像，你会有美好的未来。和摄像头沟通后，我就安心练功，什么也不想。第二天晚上练静功前，我抬头看了一眼摄像头，看到摄像头戴着一副大大的墨镜。我心里奇怪，这个摄像头怎么能挂住墨镜呢？刚一想完，这个戴着墨镜的生命就显现出来了。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头，头很大，长形脸，头发又乱又长，还竖着。他戴着墨镜，这就表明他已经明白了真相，而且表示不参与迫害，不看我。我很震撼，深深地感受到了大法的威德，一切生命都被大法救度着。我在心里对他说，谢谢你，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有美好的未来。从那天起，他再也没有显现，而我每天照常练动功，练静功，没有人干扰。有一天，女警察来监室巡查，她提醒我说，白天不要练功，坐在铺位上也不要盘腿，白天有巡视员，晚上练。我谢谢他，感到众生都在明白真相，都在选择未来。每天除了学法练功外，我也着重发正念，清除一切旧势力的迫害因素，解体共产邪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不承认迫害，我知道师父就在弟子身边，时时都在看护着弟子，点化着弟子，不断加持弟子的正念。15天后，国宝以取保候审的名义，将我和另一位女同修直接拉到省城洗脑班迫害。我们一路发正念，否定迫害，清除邪恶因素，不承认迫害。到洗脑班量血压，我的血压180，据说血压200才拒收。我没有动心，一切由师父做主。10分钟后再量一遍，血压升到了200，洗脑班拒收。我当晚就离开了洗脑班。在师尊慈悲的保护下，我第二天中午平安回到家中。佛恩浩荡，师尊宏大的慈悲救度着无量众生，弟子唯有精进不怠，严格按照大法实修，不能放松，勇猛精进，完成史前誓约，才能不负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迫害中遭排挤，恩师护柳暗花明，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莲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7日。我是1998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 回首这23年的修炼历程，无时无刻不是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走过来的。仅以我工作中的一段难忘经历，表达对伟大师尊的无尽感恩。我在县级市的央企工作，国企的工作氛围就是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我在我们部门是业务骨干，并在市公司的业务竞赛中获得第一名，在省公司举办的业务竞赛中取得前几名的成绩。经过努力，我是副科长的职位。那时的我执着名利，看重金钱地位。修炼后，我用大法的法理衡量，放下了追逐名利的心，利益心也看淡了。我感觉心情轻松愉快，没有了紧张的情绪。在工作中，我勤勤恳恳，得到了领导同事的认可和好评。1999年通过了全国技术职称考试，取得了中级会计师资格。这样，我的工资待遇和公司副经理是一个级别。2000年公司改制，买断工龄，各个部门只留一两人。公司投票，大家各显其能，托关系，走后门，拉拢请吃饭。我想以我的业务水平和人品应该能够选上，结果我被其他两位凭着所谓关系和拉拢请吃饭打败了，我被选了下来。经过几天的烦恼折磨，我没有在合同书上签字，结果没签字的就都留了下来。就这样，我的工作得以保留下来。2003年元旦，公司领导班子调整，经理、书记从外地调来，很快就发了对公司中层干部重新认定的文件，基本保留了原来的，我也在其中。因为马上就过年了，又是新领导上任，对于给领导送礼拉关系，我心知肚明，但我没有那样做，因为我是修炼人，不能跟常人一样，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本职工作是我的本分，让我当副科长是对我业务能力的肯定和信任，不能用金钱来拉拢贿赂。过年节后上班，书记当我的面夸奖中层干部真是有人情味，我不为所动。接下来，领导给每位中层干部发一台微波炉，没有我的份。我不争不问，心里明白这是领导给送礼的回报。一次，书记在大会上含沙射影地批评我迟到，工作中也是对我旁敲侧击。由于领导对我的刁难，公司员工都是看领导脸色行事，这样同事对我也是冷眼相看，公司上下没有了友好的氛围。我知道其中原因，不计较他们的态度，跟领导同事见面主动热情打招呼，虽然觉得很苦，但我一想到我是修炼人，跟他们不一样，我有大法，有师父，心中就有一种莫名的喜悦和踏实，这些就不算什么了，乐观地面对一切。每天下班做饭，孩子放学回家，吃完饭，我学法，孩子写作业，我每天都觉得充实快乐。2005年春天的一天，经理找我谈话，说提升我到公司下属的经销处工作，我没有同意。那是一个小集体性质企业，那里的几名员工都是集体所有制的，自负盈亏，工资低，没有保障，没有福利待遇。那时，稳定的工作收入对于一个人带孩子生活的我来说很重要。我知道，因为我不贪不占不同流合污，科长也极力排挤我，想方设法让我下去。我被边缘化了，有一种在公司待不下去的感觉。这期间，副书记、副经理也找我，说市公司来电话，问有没有练法轮功的，若把我报上去，恐怕工作就没了，劝说我不练了，对大家都好。他们威胁我说，要工作就不能练，要练就下岗失业回家。那时的我感觉我眼前的十字路口 必须做出选择。我清楚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我没有犹豫，跟他们讲了真相，明确表态我会修炼下去。从此公司再没有人提让我不练的事。但是让我从公司下去到下属单位的事却没停止。一天下午，经理、书记分别找我谈话，让我明天就到经销处上班。尽管我据理力争，也没有改变他们的决定。我很无奈，就在我走投无路之际，第二天上班刚到单位，市公司领导突然到来，召集全体人员在会议室开会，宣布调换领导班子，经理、书记换人了。就这样，在任两年多的经理、书记被调走了。一直想让我下去的，他们自己下去了。看似不可能扭转的局面，就这样烟消云散了。新经理为人公正正直，我跟经理谈了我的情况，讲了大法真相，他认同大法，对我的工作给予肯定和赞赏。公司的环境很快扭转过来了，真是柳暗花明。同事对我都刮目相看，对于突然的变化，他们感到很神奇，不可思议，都觉得我是修炼法轮大法，有师父的保护，对我讲的大法真相深信不疑，相信法轮大法好是真的好，也都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深深地体会到，所有这一切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对弟子的慈悲看护，弟子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尊慈悲救度的感恩，唯有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助师正法，兑现誓约，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马来西亚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晚年得法修炼的点滴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0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大家好，我今年86岁，是在吉隆坡得法的，现在居住在新山。2015年4月的某天清晨一睡醒，头脑中有个意念让我去学法轮功。那时我跟太太已在别的法门练了28年，但沉思之后还是决定上网寻找法轮功。后来就在优酷频道中找到了师父的讲法录像。记得开始听第一讲时很难听懂，于是就选择上午看转法轮，晚上看师父的录像，这样就能理解师父讲的法了。听到第三讲时，半夜里就感受到师父在我的腹中下了一个法轮，后来感觉腹部有东西在转。听完九讲，我就开始在网上看师父的教功录像，从中学会了五套功法。后来我听说同修家里有开九天班，于是就参加了。在九天班中，同修帮忙纠正了我的练功动作，从此我每天下午练五套功法，一开始是单盘，后来在同修的交流下慢慢忍痛延长时间，一年后终于能够双盘了。修炼三个月后，第一次参加集体学法时才知道什么是发正念，当时感觉全场有一股很强的能量，当我反复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时，每读一遍都有新的领悟，感觉自己提高很快。 修炼后我放弃了很多不良嗜好，比如抽烟、喝酒、买彩票和炒股票。当我的车被人撞了，我没让对方赔偿，但我撞了别人的车就一定会赔。后来我向同修学习怎样讲真相，碰到不了解真相的人，我就告诉他们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第一部分，专心修炼法轮功，体验大法和师父的护佑。2015年12月，修炼半年多后，我想找机会向太太坦白，说我已放弃之前与她同练的法门，但担心一开口就会争论不休。后来还是跟她说了，结果她告诫我不可以同时修两个法门，一定要专一。此话正合我意，于是从2016年1月1号开始，我开始专心修炼法轮功。2018年11月底，我的身体出现了风寒的症状，一整月没有胃口，吃不下，而且呼吸困难，整个人瘦了20公斤。有一天凌晨3点，我感觉呼吸越来越困难，严重缺氧。我请求师父救我，然后尽快读论语，读完后呼吸逐渐顺畅，感恩师父救了我。2020年底，我又经历了一个病业关，过程中不能吃不能喝，感觉体内非常热，喉咙也很痛，全身无力，整个月不能练功，只能听师父讲法。孩子们见状就替我吊点滴来维持体力。在这场病业关中，真是生不如死，我什么执着心都放下了，心里清楚这是在消业，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我根本走不下去。感恩师父，也感谢同修的鼓励和交流，他们劝我要多学法，向内找和提高心性。后来我的身体逐渐康复了。2021年年初，疫情很严重，家人都打了疫苗，只有我没打。孩子们说他们医院里染疫死亡的人数很高，说我不打疫苗又时时外出，怕会带回病毒传染给小孙子，劝我一定要打疫苗。为了不让他们误解大法和为我担忧，我唯有答应他们，最大限度符合常人行事吧。家人打了疫苗都会发烧和手痛，唯独我没有这种症状。2022年4月份，我经历了一个生死关。一天，我身体忽然感觉很冷，后来上吐下泻，接着就不省人事了。当我在医院的急诊室醒过来时，我想我不会有事的，并请求师父加持我，然后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医生告诉我，当我被送到医院时，血压很低，高血压60，低血压40，现在升到了80、60。这次的病情很凶猛，仿佛人生末日一样。但太太说，她从房里带我到厕所去清洗时，她只是扶着我的手而已，我全程自己走。我就想，我都不省人事了，如何自己走？我知道是师父帮了我，弟子谢谢师父。在 ICU 重症监护室，我的血压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当 CT 扫描结果出来后，一切正常。医生允许我出院，其实他也找不到主要的病因。经过这次的生死关，我放下了很多执着，更悟到延长来的生命绝不能懈怠，一定要做好3件事。第二部分，参加集体学法，发现了许多修炼中的不足。2022年10月份，我参加了全国集体学法，经过3天2夜的全国集体学法，我感受到了自己的变化和提高。之前多次的集体学法，我都不能集中精神，经常犯困。这次早上4点钟起来练静功，然后集体练功和学法，到晚上10点半也不觉疲倦。强大的能量场净化了我的身体，在期间整体发正念的能量也非常强，集体学法也使我的心性有所提高，发现了许多修炼中的不足。第三部分，体会修忍。我觉得修炼真善忍中最难修的就是忍。 每当小孙子无理取闹时，我都控制不住脾气，惩罚了他。事后反省自己的不足，都觉得很懊悔。有一天晚上，我正在读师父的经文，小孙子忽然拿着电视遥控器，大力地敲打我的头，我痛得整个人站了起来。他见了呵呵一乐。当时我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这次我没生气，也没处罚他，只是心平气和地跟他讲道理。虽然他还小，不完全听得懂我的话，但至少这次我过了修忍这一关，并有所体会。第四部分，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言行，维护大法弟子的形象。在日常的谈吐与处人待事中，我尽量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维护大法弟子的形象，让常人对大法留下美好的印象。比如有时买东西，我会提醒买主有没有少算，停好车后我会下车查看空位，以确保旁边的车主上得了车。每天的生活点滴都体现了修炼人的心性，我希望能够一步一脚印，扎扎实实地修好自己，同时向世人讲清真相，证实大法的美好。第五部分，讲真相。当年住在吉隆坡时，我经常参与景点讲真相，看到游客有些迷茫，我会主动上前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然后递上不同语言的真相资料。看到大陆游客上公共厕所没零钱付费时，我会代付，然后给他们一份资料。在飞机上，我会跟邻座乘客搭讪，顺便讲真相。我曾把日文资料递给一对日本夫妇，也在日本机场和酒店里留下大法资料。在新山某餐馆用餐时，听到邻桌顾客说韩文，便在他们临走之前递上韩文资料。我也在新山的几个地点派发大纪元报纸，并在一些社交群组里传递大法真相。平时一有机会，我就会告诉人大法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在购物时也会递上小莲花和大法简介，希望世人都能了解真相，有美好的未来。我庆幸自己晚年还能得法，深感修炼中存在许多不足，唯有督促自己加倍精进，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梦里的期盼》。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受益匪浅，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他们都对救度自己的师父满怀无尽的感恩。歌词表达了弟子们对师父的期盼。歌词是这样写的：梦里的期盼，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呼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誓约。
为等您救度，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我终于等到了您，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终得救。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弘扬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梦里的期盼》。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